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子宁啊，我们知道呢，在生活当中，特别在我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当中呢，汉语啊和我们中文跟其他的语言呢，有的一个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的这么一个现象。
哎，对，没错。比如说，外国人都知道什么是豆腐，
哎、
什么是饺子，对吧？
哎、对的、那么呢，像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汉语当中用的像纸老虎这些词呢，其实已经翻译成英文哈，就是 paper tiger， 已经被主流的媒体啊所采用了。同时呢，我们中文当中也借鉴了很多英文的单词来表达我们的一些常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或者说在办公的环境当中会说，哎，把那东西给我download一下、方便一下给我download一下、
哎、对，而且应该不太会英文的人也知道download是什么意思了、
哎、对的，哎，那么download，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 low 哈、是什么意思？这 download 其实是呢两个词合到一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单词 load。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这单词 load 它的拼写呢是 l o a d l。load 它的发音是 load
load，
那么这个单词的它第一个意思呢表示说像某个容器里面或者是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去大量的装东西，同时大家注意它的词性呢是动词，可以往什么里面装东西啊，比如说车里面，
对，比如说可能现在我们因为快递的需求啊，物流很发达、经常是会往一个大的卡车里面装一些货品，哎，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用 load 这个词，对吧？
对的。那么看下面的例句哈， The three men seem to have finished loading the truck，
这三个人好像已经装好了那辆卡车。
哎， load the truck 表示说往车上呢装东西，但是呢这个句子由于受到了前面的动词 finish 这个动词的影响，我们知道finish 这个词完成，它后面如果再跟动词的话呢，它要求动词后面加 ing， 就是 finish doing something， 那么这句话是 finish loading the truck。 那么看第二个例句，这不是说往车上装东西了，而是说往一个食物的上面装或者说盖什么东西。 He had loaded his plate with lasagna，
他呀已经往他的盘子里盛了很多的意大利千层面。
这里面 load the plate 表示说我们的这个吃饭的盘子里面装东西，
而且是表示它放了很多哈。
另外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吃的哈，叫意大利千层面、它的发音挺怪， lasagna，
对，它不是英文啊，应该。
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是指的这个 load 作为名词了，刚才呢是作为动词表示说往一个空间里面装东西。第二个呢表示装载的货物了，作为名词表示说一个空间里面所存在的货物。看下面的例句， He drove by with a big load of hay，
他开着装满干草的车过去了。
所以这里面的 big load of hay 表示说已经是装满了一个东西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后面跟的是具体的某一个货物。 A load of hay 是指什么呢？这个干草。
哎，这里面那个 hey 不是说 hey guys， 不是那个 hey，
这不是那个 hey 了，是甘草。
哎，这是 h a y。
另外呢，这个 load 可以用在我们平时的口语表达当中，表示呢说很多、大量的。我们想到大量、很多的是 many、plenty of、a lot of。那么今天我们将学到另外一个表示许多用的是呢 load， 但是大家注意呢，它往往呢用在那种非正式的一个口语表达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呢 I've got loads of money，
哎，这在炫富啊，是我有许多钱、
有钱就有钱哈，那loads of money 太多的钱了。另外呢 a load of kids，
有许多的小孩，
哎，许多的小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聊 load 动词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呢，表示说给武器装上弹药。
哎，其实也是好像是一个容器里面搁了一些东西的感觉啊，
哎、
它就是一个隐身的含义。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I knew how to load a handle a gun。
我知道怎么装子弹和使用枪支。
好，那么看一看第二个例句。He carried a loaded gun。
他带着一支装了子弹的枪。
枪里面已经顶上膛了。那么除了装枪呢，我们还可以指呢填装呢，像这种胶卷。那么这个动作现在已经很少出现了，我们现在这个相机啊都是数码相机了。好，那么看这个例句啊，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ewspaper was loading his camera with film。
那家报社的一个摄影师正在给他的摄像机装胶卷。
Load his camera with something 表示说给什么什么上面装什么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意思，作为名词 load， 它跟我们的日常的学习和工作有关系，表示一个人的工作和一个人的学习的量。比如说每天学习多少小时，你认为这个学习的量以及呢工作量太大还是太小。看下面的例句， She's taking some of the load off the secretaries。
他正在给秘书们减少一些工作量。
这里面提到的这个 load， take load off somebody 表示把这个量给他拿走拿掉哈，因为是后面跟的是 off。
对，
这里面这个 load 呢是一个名词，作为一个工作量，因此呢你也可以呢在前面加一个 workload， 表示这个工作量大还是小，那么用这个词 work。load 最后一个表示呢作为名词哈，那么这个 load 表示的一个压力啊，它呢其实跟工作量呢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呢它相当于我们说一个物体给另外一个物体产生的一个物体的一个压力。看下面的例句， Some of these chairs have flattened feet which spread the load on the ground。
这些椅子中有些是平脚的，这样呢可以分散地面所受的压力。
分散压力 spread the load， 这里面这个 load 呢是指一个物体给另外一个物体产生的这个压力，用的是 load。 前面用的动词呢是 spread the load， 表示说把这个压力给它什么平铺开来，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局部压力过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跟 load 啊相关的一些词组哈。当然这词组呢在刚才的例句当中有的已经讲过了。第一个 heavy load，
这个指的就是重负载。
重的负载，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一个汽车哈，一个装载的一个工具，它有一个 heavy load， 它的这个负载呢是相对是比较重的。另外呢我们说一个容器它有一定的 load capacity，
就是它的负载能力或者载重的能力。
载重能力哈。另外我们工作当中提到这个 workload，
这个就是工作的负载。
工作的负载，
或者我们平时就说工作量吧。
工作量。今天呢给大家额外再补充一个词哈，在这个 load 前面加一个 unload， UN， 它是一个反义词。表示呢把一个货从一个地方拿下来，但是它在我们的这个人际交往当中是很好玩的一个意思。 unload on somebody表示把你的货呢从你身上卸下来放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哎呀，对，这个挺奇怪的啊，字面上感觉是想让另一个人帮你干活的感觉。
当然不是了，表示你现在比如说正在生气呢，然后突然别人惹了你一下，你把你所有的怨气啊 unload on that person。
就是发脾气发火，
把你这个火呢一下子全都发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可以 unload on somebody。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他经常什么 unload on me。
这个解释其实也是非常的形象啊。
对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单词 load，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啊，我们讲的环境呢仍然是 hotel 酒店。那么今天酒店的环节当中，希望大家注意的呢是我们在谈论房间里面的这个床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学到一些我想大家未必了解的一些床的大小的一些知识，以便呢大家到国外订酒店的时候呢知道各种各样名称的床它的大小哈是如何的。
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I like a double room for tonight。
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好，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房间 double room for tonight。 子宁老师提到 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我是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哈，问的是您有预定吗？
那么首先提到这个 double room 应该是 double bed， 房间这个床的一个大小，这个 double room。
对，但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话 double 我们知道是二的意思。
是的。
所以呢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这个房间是有两张床呢？
我们一会儿讲这个 double room 和一会儿讲到什么这个 twin bed 等等哈的一些区别。
埋一个伏笔啊。
那么有没有预定这个单词我们讲过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表示预定哈。Yes, I called you last week from New York.My name is George Woods.
Wait a second, please. Yes, Mr. Woods, we have a room reserved for you.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我接着说呢，我上个礼拜给您打电话了。I call you, 这个 call 这个词，然后把这个名字说了一下。 然后呢，酒店的服务人员说到了，的确哈，我们有一个 have a room reserved for you。
哎，我们刚才问预定啊，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reservation， 实际上它就是从这个动词 reserve 啊、演变过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 have a room reserved， 也就是我们已经为您预留了一个房间。
那么我们换一个场景呢，比如说如果在餐厅里面给您已经呢预定好了这个，比如说靠窗户的这个座位，就可以说呢 we have a seat by the window reserved for you。那么后面提到了说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啊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我的回答是 Probably 2 days. My wife will join me tomorrow. Then we will decide when to leave for Seattle.
Would you sign the register please?
好，那么看一下 Probably 2 days.
两天
时间，然后呢明天 my wife will join me.
今天是我一个人住，然后明天呢我的太太然后会也过来 check in 啊，去进行入住。
然后呢我来决定什么时候呢前往 Seattle， 后面 leave for， 这个词组大家记一下， leave for 表示说离开某一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去，比如说 I leave Beijing for Shanghai，表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但有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出发地呢给它省略掉了，直接后面 leave for some place， 表示去某一个地方，到达某一个地方， leave for some place。
对，所以同学们不要一看到哎 leave 后面一看到一个地名就想的是我离开哪了，因为它有了 for 啊， for 一般我们讲的是为了什么什么，所以它是想要去到那个地方，
对的，
进行了第一步离开，第二步到达。
那么接下来提到了是 sign the register please， 表示说做一个什么简单的 registration， 一个登记，
也就是入住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登记一下。
好，下面我继续问到 By the way does my room have a private bath？
Certainly every room in this hotel has a private bath。
我问了一个相对比较私密但有些 stupid 的话题，就是说顺便问一下 by the way 哈，这个词组呢我想大家可能都学过哈，顺便问一下 by the way 我的房间有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洗澡和泡澡的一个地方，当然呢一般酒店都是 private， 很少是 public，
所以我的回答是 certainly， 就是当然有了， every room in this hotel has a private bath， 也就是每个房间都是有独立的浴室的。
好，接下来问到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了， does my room have a twin beds or a double？ I prefer room with twin beds。
Your room has twin beds, Mr. Woods. It also has a view. I'm sure you like it. This is your key. It's on the 8th floor, room 801. The elevator is over there.
好，大家仔细听了，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一个有关床的大小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我问到的是这个房间有没有 twin beds， 这个 twin 呢是双胞胎的意思哈。T-W-I-N, twin beds, 这是一种床，还有一个double， 所以刚开始提到了一个双床哈，感觉像双的意思。同时呢我把我的愿望说了一下，我喜欢的房间呢是 with twin beds。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double 呢，其实呢是一张呢稍微大的双人床。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twin beds or a double， 所以这么一看这个单复数就比较好理解，那个 a double 所以就是一张床，
一张床，那么呢可以躺下两个人的啊。
对，但是我听说这 size 也不大，是吧？
不大，我拿了一下它的宽度呢，应该只有1.3米左右。那么呢，这个 twin bed 呢，是指一个房间里面我们的两个小的单人床，应该是很多酒店的一个标配的这么一个设置吧。
对，因为 twin 嘛是双胞胎，所以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就是两张单人床，但那个床应该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他喜欢呢两个独立的这个床，因为呢可能大家睡起来更方便一些。接下来我们再讲讲，那么这个床里面呢还另外一些大小，比如说有这个 queen size， 女王这个尺寸的这个 queen， 那么它的宽度呢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double 呢略微宽一些，大概能有1.4米不到1.5米的这么一个宽度，仍然有些挤。然后这个 king size，这个 king 这个国王的这个大小的话呢
更大一些了吧，
更大一些，应该呢接近1.8米左右啊，就 king size。那么最大的话呢应该叫 California 啊，就是加州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床哈，它可能估计这种超大床了，估计应该是2米了哈，这个宽度了。
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常见啊，所以以后我们去一些网站上去订住宿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啊，到底是您需要的是 twin beds，double queen size, king size, 还有那个最大的 California。
哎，所以通过今天我们的讲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酒店里面的这个床的啊这个大小的基本知识。好，那么提到了说房间是一个 twin beds 啊，两张床。另外呢，这个景色还不错哈，有 has a view， 这个 V-I-E-W 表示说，这个房间一推开窗户可能会有这个湖景啊或海景等等。那么我接着回答 ，Thank you. One more things. Where is your restaurant?
The restaurant is on the second floor. We also have a cafeteria on the top floor.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you can either call room service or come down here.The bar is right behind the lobby.
接下来问一下，就是说吃饭的地儿在哪儿？
我说呢 ，the restaurant is on the second floor， 也就是二层是我们的餐厅啊。但是在顶层呢，还有一个 cafeteria。cafeteria 呢，应该就是比那种餐厅要规模小一些。如果您是想喝点什么呢，就要 call 这个 room service， 就是客房服务，他给您送过去，或者呢 ，come down here。这个 bar 其实就是酒吧啊，然后就是 behind the lobby，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堂的后面。
后面啊，我们把这个大堂这个单词给大家说一下 ，lobby， lobby 是指酒店一进门哈，非常一般，就是说五星级酒店就特别宏伟壮观的那么一个地儿哈 ，lobby。
您办理入住啊，也是在这个地方。
哎、是的，同时呢。高档的地儿呢可能还有一些钢琴啊小提琴的一个演奏。
哎
哎、
对、
哎、
没错。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订酒店的话题。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我们要聊的是介词的用法。
对，我们之前聊了一些两到三个词的那种介词词组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简化一些，就一个单词，我们来看一看，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些介词的用法。第一个叫做 against，
表示反对。这个单词呢和这个介词啊，我想很多同学们都听过。
对，它有好几个意思啊。首先大家可能一下想起来的就是反对，它表示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He was against slavery.
他反对奴隶制度。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他在这句话里面的用法就是 be against something.
对，所以记住这个词组呢 ,be against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反对什么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引申一下，比如说呢他特别反对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说呢 ,he is against the political reform.
好，我们再来一句啊。The government is also working hard against pollution.
政府也努力地与污染做斗争。
这句话会稍微长一些了，前面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是 work hard， 对吧？
对。
The government is also working hard， 然后后面再补充 against pollution， 就是他们到底在为什么做努力呢？在和什么做斗争呢？原来是和污染。
哎，污染做斗争。
所以呢 ，against 后面肯定跟着的是。反对的，不支持的这样一项活动啊。当然了 ，against 除了表示反对，它还可以表示一种状态啊，叫做依靠。比如说，就是有一把椅子靠着墙在那立着，哎，这句话很简单，具体应该用 against 怎么来组成一个句子呢？
我们来听一下 ，A chair stood against the wall。
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主动语态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来表达，那把椅子站在那儿，
对，
依靠着墙。
对，另外大家注意呢，这里面这个 stood 它的原型 stand， 如果表示站立的话呢，它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那么后边如果说靠着墙，那么需要把这个动词跟这个墙联系起来，那么需要一个。借此表示一种什么互相顶着互相靠着的意思的话呢，用这个 against the wall。
然后我们在看一些连续剧或者电影的时候啊，通常在比较危机的场景里面，有人追捕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比如说进一个屋，然后把一个桌子顶住那个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顶住门啊，就是可以用这个 against 来组成这个句子。具体的我来说一下英文，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Then quickly and quietly he pushed a table against the door.
然后呢他迅速而轻轻地推过一张桌子顶住了门。
这个应该还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场景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是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he pushed a table against the door， 也是前边是有一个动词的，就是他推这个桌子，然后推了怎么样呢？在这里面用我们的这个 against 介词来连接一下，也就是 push the table against the door。
哎，所以刚才的句子和刚才我们讲到了说一把椅子靠在墙上，都表示说把一个东西靠在一个东西，那么大家想到的一个介词呢，那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介词呢 against。 另外呢，我们说还有一个词靠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词叫 lean、L-E-A-N lean， 表示说也是靠在什么什么上面，它的作用或者结构呢跟那个 stand 一样，就是说不要靠着墙啊或者门站的，比如说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呢会警告大家不要紧贴的门，
Do not lean on the door.
Lean against the door、啊等等吧。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词 against， 它表示说倚靠在某一个物体的旁边。
那么 against 除了刚才的意思以外呢，还有一个引申一些的意思啊，叫做预防。More than 70,000 square meters of stone were clean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the water.
7万多平方米的石头经过清洗并做了防水的处理。
对，它被保护起来了，对吧？叫做 were protected， 然后怎么保护呢？ against the water，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防水的保护。
所以提到了是一个目的啊，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个水呢对石头的进一步的侵蚀可能。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预防的作用，一个预防的意思，所以就是 protect against something。 讲完了 against， 我们再讲一个大家更加熟悉一些的，叫做alone， A-L-O-N-G。 alone 呢它一般呢会表示一个动向，就是沿着什么什么，就沿着路啊走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I was cycling along the street in the rush hour on my way to the interview。
我在交通高峰期间沿着一条街道骑车去赶的面试。
Cycling along a street 就是沿着一条街道啊去骑车。下面再来一句， My wheelchair runs very well along paths but not so well across soft ground。
我的轮椅在小路上跑得很不错，但经过松软的地面的时候呢就不怎么好用了。
在这个里面 run very well along paths， run along也就是沿着这种路走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后面如果是想穿过软一点的那种地面就不好走了。
是的，所以这里面 along 后面的跟的是一个名词，它表示说沿着顺着某一个方位或某一个物体前行。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些词组 sing along， 那么表示说跟我一起来唱。虽然说这里面这个 along 呢跟它的拼写是一样，但是它的句子的成分呢还是不一样的。如果 sing along 表示说它的修饰是 sing 这个动词的，因此呢它的词性呢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副词，对吧？
没错， along 呢除了作为介词也可以当作副词来使用。除了 Peter 老师刚才举的这个 sing along，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长一些的例子，大家一起来听一下，看看怎么翻译比较好。 I joined in the march and we were marching peacefully alone andThen the police came up.
哎，我参加了游行，我们以和平方式来游行，然后呢，警察来了。
对，在这个里面 ，alone 出现在了 and 后面那句话，叫做 "We were marching peacefully alone."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两个词呢。第一个呢 ，against， 它的意思呢比较简洁，另外它的句子成分呢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介词。而第二个呢 ，alone 呢，它呢意思不难，但是呢它的词性或它的句子成分呢有可能是我们说介词，那么也有可能呢是一个副词，大家一定要看清后面是否加了介词宾语。如果加了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个介词，如果没有它修饰是前面的动词的话呢，它的成分却是一个副词。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语法天地，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